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数十万民众华府游行，支持川普，抵制共产主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4日，来自美国50州的民众聚集在华盛顿的自由广场，参加自发举办的百万人挺川大游行，主题是不可窃国，支持川普总统，抗议拜登阵营的大选舞弊，呼吁选举诚信。川普总统乘坐总统专车亲临集会现场，当看到川普总统的车队出现时，现场民众热情欢呼，高喊川普总统我爱你，美国需要你，我们支持你。川普总统在车内露着灿烂的笑容，向支持者们挥手致意。中午时分，游行队伍从自由广场出发，途经华盛顿的主要大道、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最后到达美国最高法院。参加游行的美国民众，有的手举展板横幅，有的挥舞美国国旗和川普旗子，有的高唱美国国歌，有的默默祈祷，表达他们共同的心声，那就是愿神保佑川普总统，愿神保佑美国。参加这次游行的人数约有50万，人群中有年迈的老人，也有年轻的父母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他们有的乘坐飞机从加州等地赶来，也有的开车十几个小时从美国中部来参加游行。除了白人之外，游行队伍中随处可见亚裔、非裔、拉美裔等不同肤色的面孔，他们说对神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退役军官阿德尔女士说，如果让共产主义左派入主白宫，美国人民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他们会指使我们怎么做，他们会夺走我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最终将演变为某种革命。川普总统的传统理念赢得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小企业主德普特女士的支持。她说，川普总统珍惜生命，反对堕胎，川普总统保护信仰自由，拜登反对信仰自由。德普特女士还说，我们对待每一个问题的立场都要基于对神的信仰，基于宪法，这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失去了这些，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国家。如果他们把社会主义引入这个国家，两三年后，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发生。那么，川普总统是怎样感动了数十万民众，让他们愿意自费或开车或坐飞机来到华府支持他呢？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迪伊先生说，现在回头看看，川普总统承诺的每一件事都兑现了，他说到做到。来自新泽西州的布鲁斯先生说，游行场面令人震撼，川普总统坚守传统理念，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看看今天这么多人，超越了种族，现场随处可见华人、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大家都是为共同的价值观而来，这个场面恰恰折射出一个真实的美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西西女士是美国空军退役军人，她说，我们来这里公开支持我们的总统，他为我们而战，我们为还没有出生的婴儿而来，我们为我们的警察而来，我们为军人而来，我们为勤劳工作的美国人而来，我们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儿童而来，全世界都依赖川普总统，他在铲除全世界的邪恶。还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游行。一位来自纽约的华人说，他们以前对法轮功很排斥，对法轮功学员劝告民众退党不屑一顾，然而这次大选让他们看清了中共是怎样操控和祸乱美国的，只有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秉持正义报道真相，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让人们了解真相充满感恩和敬意。另一位来自纽约的中国大陆移民郭女士说， 我们不想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想没有言论自由，不想成为现在的中国。美国是自由灯塔，如果自由灯塔被激进左派泯灭了的话，人类就没有未来了。和郭女士同来的朋友说，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分水岭，面临着两条路，一条路带人走向黑暗，走入共产主义，另一条路通往川普带领的传统理念。他还说，这次大选让他对法轮功学员心生敬意，他以前受中共谎言误导，排斥法轮功，而在这次大选中，他看到只有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秉持正义，真实报道，让他了解到大选的实情和中共背后邪恶的操控。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邓女士说，我们来美国就是为了自由，如果我们任由极左派势力盗取政权，我们将会失去言论自由，接下来就是失去我们的人身自由。邓女士还说，在这次大选中，中共操纵拜登团队窃取选票，祸乱美国，她必须来力挺川普总统。她说，因为川普总统是为国家而战，为我们而战，他不是为他自己，现在不是他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他。所以说，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要站在他的后面，为他呐喊，给他鼓励，做他坚强的后盾，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跟他站在一起。同样，邓女士也说，我以前只是在街头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诉说共产党的种种恶行，但是我没想到现在中共作恶直接破坏美国。他最后说，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是唯一愿意为正义发声的平台，非常难得，和其他造假媒体不一样，非常正义，我们支持法轮功。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动物庄园留给人们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先生撰写过一部极为畅销的寓言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动物庄园》。然而，这本小说在前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被列为一本禁书。为什么一本描写动物生活的小说却让共产党坐卧不安呢？事实上，《动物庄园》这本书为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的种种奴役打开了一扇窗户。小说描述了动物造反的全过程，从酝酿、兴起一直到演变。故事中，庄园的动物不堪忍受人类，也就是农场主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场主。动物们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农场也因此改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政策。好日子不长，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互相倾轧，胜利的一头猪动用舆论宣布另一头猪是叛徒和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这头猪拥有了越来越多越大的权力，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最终，农庄的所谓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结果，动物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只为了吃得好一点，只为了一点实惠，却彻底失去了自由。当历史的舞台上走过苏联、中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物庄园的情节实实在在地投射在了现实当中。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就是奴役人民、政权内斗到你死我活的开端。 苏联时代，斯大林内部清洗苏共党员2000万，中共内斗中十大元帅斗得只剩下一个，打成反革命的党员是不计其数，导致中共执政以来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从苏联到中共，最一开始的时候都承诺让人民过幸福生活，开大食堂吃大锅饭，懒人不用劳动，照样可以分享果实，这样结果必然是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这时共产党站了出来，朝天开一枪，汤枪杆子说话了，先让最有钱的人交出财富，很快财富用完了，共产党又勒令中产阶级从工资中交纳高额税收，中产阶级濒临崩溃。最后共产党又说农民的房子占用了土地要交土地税，这不就是当下中共国正在发生的事实吗？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居住在5亿亩宅基地以上的农民要交宅基地税，这么寅吃卯粮，共产党还能吃多久呢？再看当下的美国大选，拜登高呼增加税收、医疗改革、惠民政策等等，无非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试问，如果真的让拜登当选，会怎么样呢？11月7日，拜登刚刚自行宣布胜选，大批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变性者、黑命贵支持者等群体一窝蜂地涌上街头游行以示庆祝，他们很多人放纵不羁。其中一个变性者在得知拜登当选后高呼终于解脱了。游行队伍中还有女性赤身裸体并旁若无人的拍照。不难想象，一旦拜登当选，类似跨性别厕所令等变异法规很可能会死灰复燃，种种违背人伦的社会乱象会愈发的不可收拾，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极左派势力在加州已经出台过多项反传统、反道德的法案，包括大麻合法化、建立合法毒品注射站并提供免费针头、未成年卖淫合法化、政府出资支持未成年儿童变性并且家长无权干涉等等。近日宣布加入川普团队的著名维权律师林肯伍德表示，他在美国担任律师40多年来，从未想到言论封杀会出现在美国，但是现在它却发生了。伍德说，如果你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如果你去教会的权利被剥夺，他们接下来要剥夺什么权利呢？他们拿去了你第一修正案权利之后，他们就来拿你第二修正案的权利，然后合法程序的权利就会被拿走。接着因为你的言论和统治阶层的意识相左，他们就会把你关到监狱里，接受没有陪审团的审判。这样一来，你所有的宪法保障的权利都没有了，这就是宪法危机。美国大选微博上高达几10亿的阅读率，已经说明了一定问题，民心正在觉醒，正义正在彰显，局势正在扭转。在美国大选中，从川普团队在网站上发出通告搜集舞弊证据，不到12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22万份的举报文件。美国好莱坞明星、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乔恩·沃伊特再次公开力挺川普，并且直言拜登自称胜选是错误的。11月10日，奥伊特在视频中说，美国正面临着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战争，一场正义和邪恶撒旦之战。他同时呼吁美国人继续战斗，把这当作地球上的最后一场战争。他说，让我们相信上帝，为川普的胜利祈祷，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大选舞弊泛滥。正如拳王阿里所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直到你挥出最后一拳。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各地的百万川普支持者举办了和平抗议，要求拜登团队停止窃取选举。有愤怒的选民在集会现场表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共产主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权利被偷走。美国各界都有正义的力量陆续站出来支持川普，抵制选举舞弊。希望与危机并存，美国的未来走向一定会验证里根总统曾经说过的，当善良的人勇敢起来，邪恶会无能为力。